字节急于下沉。本文来自虎嗅商业消费组，作者黄青春。你好，我是本栏目主播金涛。你没听错，下沉市场，字节还要分一杯羹。近日，抖音在安卓渠道悄咪咪上线了一款名为抖音商城版的 APP， 直接与传统电商争夺交易增量，足见其加码货架模式的决心。知情人士向虎嗅表示，此举不排除是为续助抖音电商商品交易总额 GMV 持续冲高的势能。三方调研数据显示，抖音2023超额完成目标，继而将2024年 GMV 目标定在 3.5 万亿的高位。实际上，抖音之所以如此激进，主要是考虑到货架场景正持续释放潜力。抖音电商总裁魏文文曾在去年5月披露，近一年平台的 GMV 增幅超 80%， 其中货架场景 GMV 整体占比增长至超 30%， 平台全年售出商品超300亿件。甚至有声音认为，自抖音电商第一款独立 APP 抖音盒子哑火后，抖音商城版或将成为电商独立出抖音生态的再次试水。数据显示，抖音商城版 APP 最近一次更新停留在4月3日，其在安卓渠道的累计总下载量已超 4.188 亿次，近30天下载量336万次。随着抖音商城版的报道越来越多，聚光灯越打越密，抖音电商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我们观察到部分用户在主动购物方面存在着旺盛的需求，上线抖音商城版是为更好服务这些用户，帮助用户发现优价好物，便捷管理订单。虽然只字未提抖音电商策略的调整，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抖音商城版更像低价策略试水的产物，低价秒杀、直播精选、超直购均在显著流量入口。至此，抖音觊觎下沉市场的心思也不言自明。接近抖音人士表示，抖音电商年后已将价格力设定为2024年优先级最高的任务，成为继拼多多、阿里巴巴、京东之后第四家明确将低价提升为核心战略的电商平台。至少在暗线上，抖音电商正在转变策略，低价成为业务绕不过去的关键一环。对此，一家网红品牌高管直言不讳地向虎嗅表示，大环境如此，降低高价率，增加便宜的产品供给，正成为各电商平台2024年的竞争共识。天猫、抖音在去年就有向下兼容的努力。毫无疑问，2023年字节跳动依旧洋溢着进击者的乐观。2023年12月20日，外媒报道，字节跳动2023年营收有望增长 30% 至1100亿美元，一举超越腾讯，成为最赚钱的互联网公司。其中，急速膨胀的电商业务近两年正成为字节跳动提振营收的新引擎。2023年11月14日，外媒报道，字节跳动受益于广告和电商业务强劲增长，2023年第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约 40%， 达290亿美元，增幅远超 Meta。这也恰恰暗合字节跳动 CEO 梁汝波于公司11周年年会上的表态，未来一年，公司将聚焦投入信息平台和电商这两个主干业务。回溯来看，抖音直播电商已过了爬坡期，最初其主要吸引天猫高品质商家，并通过高投资回报率的直播间来对其内容场的投放，提高整个抖音平台的投放效果。现阶段，抖音电商为追赶拼多多，策略变成吸引更多低价中小商家进入，核心逻辑是降低商家投放门槛，进而降低商家经营成本，并撬动更多低价供给。值得一提的是，抖音电商在2023年攻势凶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量推荐、产业带布局推动各细分品类的增长，进而攥住数量可观白牌商家及中小品牌商家的预算。虎嗅获悉，抖音电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会按照 P 序列进行品牌划分，即将品牌划分为 P1 至 P6 的不同等级。 P4 以下产品被抖音电商划分为白牌，即便他们可能是国内二线品牌或一些核心品牌，但品牌影响力和调性有限。11月、12月和1月这样的品牌旺季，白牌销售占比可能相对较低，但若将时间拉长至整年，白牌销量占比却相对稳定。而且，为实现降低高价率、增加低价产品供给的目标，抖音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方面，抖音通过引入新商家和培育产业带，大量引入白牌；另一方面，抖音通过达人带货和产业溯源活动，提升白牌的知名度。这似乎与外界对抖音的认知存在偏差，大部分人对抖音电商的感知依旧停留在大牌控场。但事实上，抖音两年前便在建设下沉市场，先是2022年下半年发力中小商家和白牌，接着2023年通过定制化合作进一步降低开店门槛。而在抖音电商策略变化期间，服饰成为2022至2023年涨幅较大的品类之一，特别是女装增速陡峭。而抖音之所以选中服饰重点发力，源于两点。一是市场规模大，商家数量多，产业带丰富。抖音早在2021年成立电商一级部门时，就选择了服饰作为重点经营类目，这两年更是投入大量资源来打造供应链及专场活动。二是服饰和美妆在直播平台上的货币化率普遍较高， 服装是淘宝优势品类，也是快手近年重点建设的品类。抖音电商需进一步卡位，抢占份额。以2023年为例，抖音电商通过引入淘宝 TOP 商家，与优质服务商对接，抢夺淘宝用户。尤其在服饰垂类跑出陡峭的上扬曲线。虎嗅拿到一份三方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抖音电商月度购买用户超过 3.5 亿，商家数量超过370万，其中服饰类商家约占 30% 左右。抖音电商在服务品类增长率超过淘宝，可以简单从两方面来归因。首先，不乏淘宝存量商家因试水直播电商走向多平台布局。其次，抖音通过定向引入、品牌引入、扶持政策进一步刺激商家入驻。事实上，虽然抖音电商客单价与淘宝重合区间较大，但其 SKU 数量、月动销商品数、复购率与淘宝尚存在不小的差距。为此，抖音试图从两方面补齐短板。一方面是通过引入产业带与协会或地方政府合作、产业带招商等方式补课。另一方面，抖音将服饰类目进一步细分，针对不同节点或活动进行精细化运营。不仅是淘宝优势的服装品类，整个2023年抖音可谓全面出击。拼多多优势的食品生鲜、农产品领域，抖音上休闲零食和饮品销售在2023年强势崛起。手机、大家电和 3C 数码在抖音2023年的销售规模也达数百亿，正面抢食京东优势业务盘。不过，某家电品牌市场人士认为，抖音针对家电品牌的专场直播和官方直播，一定程度上带动家电行业上扬，是通过激活存量来拉升增量。他表示，抖音直播加速了消费者换新的周期，尤其是年轻人。但要知道，即便是抖音，也难以大跨步迅速完成品牌向下沉的兼容。半路杀出的第一个棘手问题便是，抖音货架大促铺货量低，商家更倾向于在淘宝等平台参与大促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抖音商城并非零佣金，而是通过商城活动释放部分免佣的机会。这种收取佣金的方式可以确保抖音平台可持续发展，并为商家提供稳定的销售渠道。所以，抖音电商应对的解题思路是以达人直播间为主，通过大幅提升平台大促频率和满减力度，提升直播用户对抖音货架厂的心智。接近抖音电商人士向虎嗅表示，抖音业务曾提议每个月举办一次大促活动，将促销常态化。为将这一提议落地，抖音电商内部探讨通过分级区隔资源投入来确保每次促销的效果，逻辑是通过促销频次提升来加大曝光率和降低高价率。此举一方面能提升促销频率，可以增加用户粘性和吸引新用户，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用户的留存和复购率。而上述策略得以落地的前提是抖音电商用户画像在不同场域中基本能保持一致，即无论来源于搜索还是直播间，抖音都能通过年龄、性别、地域、用户搜索历史、购买记录绘制出用户偏好，再根据标签精准完成人与货的匹配。此外，抖音于2023年9月份推出星推搜值，旨在解决购买星图广告资源和进行广告推送、搜索和直播时的问题和需求。与小红书的 KFS 相比，星推搜值在广告投放方面更强大。有知情人士向虎嗅表示，星推搜值方案在2023年第四季度对星图资源的消耗就超过10亿元，美妆品类贡献最大。以2024年38好物节为例，抖音总体的 GMV 超1000亿，美妆品类在好物节销售额超200亿元，相比去年增长近一倍。上述成绩一方面可以归因于国货品牌在38大促表现优秀，另一方面市场情绪的回暖也推动了美妆板块估值提升。有鉴于此，接近抖音人士向虎嗅表示，字节对美妆品类2024年的 GMV 目标定在3000亿，而去年实际完成的 GMV 超2000亿。一个可参照的数据是，2023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行业发展与消费洞察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化妆品行业市场规模约5169亿元，预计2025年有望攀升至5791亿元。可以看出，抖音如今早已成为整个美妆品类鏖战的主战场之一。当然，电商平台还有个普遍难题，那就是退货率。据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研究报告数据，直播电商平均退货率为 30% 至 50%， 高于传统电商退货率的 10% 至 15%。 接近抖音人士向虎嗅表示，自2021年起，抖音便大力推动改进措施来降低退货率。例如，通过评分体系将退货率、物流服务质量作为影响店铺总评分的因子。此外，抖音对店铺有严格要求，若客诉率过高，店铺则无法参与大促活动。抖音还要求特定活动店铺退货率必须低于 20% 至 25%。 纵使有平台的意志强势干预，但碍于直播场景易冲动消费的特性，退货率依旧偏高。不过，这恰恰是创业的魅力所在。2017年 GGV 管理合伙人童世豪问张一鸣，原来做头条的怎么会转去做社交？张一鸣坦言，很多改变都是为了业务，是被业务推着改变的。当公司被业务推着走时，张一鸣的态度始终是要不断想，不断试，想办法突破。 对于字节转变策略深入下沉市场的举措，你怎么看呢？评论区聊聊。